所以这是基督的基本教义之一，从死的行为中悔改。现在如果你听到，你会想，我做基督徒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什么是悔改。我鼓励你坚持这个讯息并聆听，因为教会基督的身体需要装备如何传福音，福音的讯息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从死里复活后说，经上这样记载着，基督必须受苦，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悔改和赦罪要奉他的名传给万民，从耶路撒冷开始。让我再读一遍，当然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大使命就在其中，那就是去向每一个受造物传福音。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你把他们摆在一起，就是使人做门徒，按手在病人身上赶鬼，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各受造物。你把他们摆在一起，在路加福音中他说必须宣讲悔改和罪赦。许多人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传福音，没有悔改你就没有正确的根基来建立，没有适当的基地，任何建筑物都无法站立。所以我们想看看这一点，今晚听到这个讯息会让你知道，你与人分享福音时你需要如何沟通，以及需要沟通什么。悔改和罪赦必须传给所有国家。有很多人，我认为人们热心地出去与人分享是件好事，也许你知道展示神迹奇事，为病人祈祷，给人话，通常情况下他们未被呼召悔改，这只是一个触摸，上帝爱你，这是一种祝福，这是上帝之爱的见证。我不是要小化他，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在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并没有服从大使命，这仍然是一个祝福，给人们一个关于神爱的见证，是一件好事，但这并没有完成大使命。他说请看，必须宣扬悔改和罪孽的赦免。所以再说一遍，我不是在批评那些这样做的人，我向人们致敬，因为他们热衷于出去分享上帝的爱，但说上帝爱你是一件好事，祝福人们是一件好事，你知道，但我们需要做整件事。阿们。所以我们要谈谈悔改，它是什么，从死里悔改，什么是死行为，这是一个基本教义。让我们谈谈基础。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二三节中，使徒保罗，我相信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了基督的基本教义。他说我们不要再提出这些基本原则了，但他说让我们继续走向完美，不要再奠定基础。你称他们为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对上帝的信心，洗礼，按手，从死里复活和永恒的审判。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我们该怎样办呢？他说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而不是重新奠定基础。现在完美这词意味着完全，什么都不缺，完全成熟，这就是上帝对每个信徒的计划。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时，不仅仅为了祷告罪人的祷告，或者重生并留在那里，他希望我们长大，以弗所书第四章成为基督完全身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用一切的智慧传讲、警告和教导个人，使我们使个人在基督里完全成熟。使徒的重担是使每个人都成熟。现在除非有适当的基础，否则任何建筑都不可能成为其设计师想要的样子。如果我们试图在没有适当地基的情况下建造一个建筑物，那么某些时候就会有灾难发生，这就是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事情。他们是热心的，他们被感动，他们祈祷了，也许基督进入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生活没有得到根基，所以几年后他们不稳定，或者他们堕落了，或者他们有误解，或者他们被欺骗了，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要看看基础。主耶稣基督以悔改的讯息开始他的事工。 这是一个基本教育，我们必须成为我们与神同行的基础，不单单是我们第一次信靠主时，而是我们整个生命，我们一生中悔改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耶稣以悔改开始他的事工，他是福音信息的非常核心。没有悔改我们就无法得救，没有悔改我们就无法与上帝建立关系。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之后，也就是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天国的福音，说从他口中第一句话，时候到了，神的国临近了，悔改并相信福音。所以这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福音信息，悔改。我们悔改的主要罪之一就是不相信，他说悔改并相信。现在悔改意味着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方向，它将导致你的行动和行为的改变。但 metanoia 是个希腊词，这意味着改变你的想法，重新考虑，与不同的方式思考，改变你的方向，改变你的行为。于是他说悔改相信。现在人的堕落来自不信，罪是上帝说过但我不相信，那是罪，因为不信人就灭亡了。耶稣说凡信的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得救，谁不这样做就会被定罪。因此因着不信我们从恩典中堕落，因着信我们又恢复了。于是他说悔改相信，所以改变你的想法，从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到相信他。看，上帝说你吃这树的果子日子就要死，但魔鬼欺骗他们，他们不相信上帝，魔鬼让他们怀疑上帝的话，那就是跌倒。今天关于撒谎、通奸或背叛也是一样的，一个恶魔般的念头来了，哦，他不会影响我，我能做到，我能够侥幸逃脱，这意味着我真的不相信上帝。所以他说改变主意，相信。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开始，耶稣的命令是悔改相信。在我之前读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中，我再读一遍，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说经上记载基督必须受苦，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要奉他的名向万民传悔改和罪过赦免。从耶路撒冷开始，民族就是民族，就是我们得到民族这个词的意思，每个民族、每个部落、每个语言，我们要把福音带给每个人，我们要带来这个讯息，悔改和罪孽的赦免。现在请注意，悔改是第一，罪恶的赦免随其后，赦免是除去罪，它包括饶恕，但它比饶恕更大，他们走了，好吧。所以悔改意味着改变你的想法，重新考虑，改变你的方向。当我们改变主意，它导致我们行为的改变。悔改意味着我们不再遮盖自己的罪，我们不再试图为他们辩解或为他们找借口，但我们承认他们是罪，我们向上帝承认他们，然后转身离开他们。你从哪里得到的？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他说遮盖自己罪孽的人不会成功，但承认和离弃罪孽的人必有怜悯。现在将他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进行比较，他说必须宣讲悔改和罪赦。所以悔改是改变主意，改变方向，接下来是什么？罪孽的赦免。箴言二十八章说认罪，离开你的罪，你就会得怜悯。因此当他说悔改和赦免时，箴言说忏悔、离弃要怜悯。所以悔改包括忏悔和离开。当你改变主意时，这意味着忏悔或放弃。现在新约中希腊词忏悔有两个字组成， homologia，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但这就是纸上这样写的，它意思是说和一样，就是忏悔的意思，说和神说的一样的话。例如上帝说 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和圣经的其他地方，他说怀恨在心是一种罪，他禁止我们这样做。然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们要彼此温柔，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因此我们若有苦毒、不饶恕或怨恨，例如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圣灵使我们认罪，那么忏悔悔改意味着承认他是罪，然后离弃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好吧，我就是这样，因为我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或者我觉得是因为这些都是借口，所以上帝不会原谅借口，他赦免罪。忏悔的意思是我要照神说的一样，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说同样的，上帝说我的苦毒是一种罪，所以如果我在心里察觉到，哦主啊，我有苦毒，那么我对主说，主啊，我承认我里面的东西，我向你承认这是苦毒的罪，我不想要它，清除它，我拒绝它，我不想要它，或情欲的罪，或骄傲的罪，或物质主义的罪，或暴食的罪，主啊，我承认。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同意上帝，这就是悔改，这就是忏悔和抛弃。阿们。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同意神所显示的，我承认他，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承诺。当我们有罪时，圣灵让我们意识到，好吧，我的态度是错误的，或者我的心里的东西是错的，或者我嘴里有什么不对的东西，或是我的想法不对，那么我就同意上帝的观点。我不会说，哦，好吧，因为，哦，你知道吧，我只是说，主啊，这是罪，主啊，我犯了罪，主啊，我同意你的看法。当你做的时候，你向主承认这是罪时，他是信实的，你知道他也是信实的，他对耶稣是忠心，耶稣是重保，是付出代价的大祭司，所以他对基督是信实的，会饶恕我们，洁净我们。当然他对我们是信实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他是信实的，这真是太棒了，饶恕我们，洁净我们。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地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悔改，人们有时会说，好吧，我就是不能放弃，我无法摆脱他，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地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饶恕我们，洁净我们，所以 我们必须相信他。你必须说，主啊，我承认情欲、愤怒、苦毒、骄傲，不管是什么，主啊，他在我里面，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抛弃他，靠着自己把他从我们心里拿出来，我们就不需要救主了，好吧，我们仍然需要一下，但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做工作，他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凭信心去，我们认罪，我们说，主啊，把这从我心里除去，我相信你会这样做，因为约翰一书说你会洁净我。还有其他承诺，我给你们几个，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二三二四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的灵魂体在主耶稣降临之前得到无可指责的保护，照教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会这样做。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三十一节，是神的作为，使你在基督耶稣里，他从神那里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为我们成了义、成圣和救赎。正如经上所写，荣耀的就当荣耀在主里。所以无论你多么软弱，如果你觉得自己被罪恶、成瘾或坏习惯所束缚，也没关系，相信神的话，这就是他的意思，停止你的不幸，悔改你的不幸，并相信，悔改并相信，相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信靠他说，主啊，这是罪，把这情欲从我身上拿出去，把愤怒拿走，把骄傲拿走，洁净我，他会的，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称义， 我们的成圣，我们的救赎。好吧，所以所有的人都被命令悔改并相信福音。我只想再说一下，我想鼓励那些不跳过这一点的人，相信主，相信他的恩典会使你成圣，相信他会释放你，相信他会改变你。我们不能靠自己改变，我说我们不能靠自己改变。使我有信心追求圣洁的事，他应许要圣洁我，他应许要使我成圣。在希伯来书另一个词，希伯来13:20-21，我喜欢这节，因为希伯来书整本书卷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都是对基督和新约的至高无上，以及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他祭司事工的比较和例证，驾临于旧约之上，驾临于旧约之上，驾临于摩西家之上，驾临于祭司之上，驾临于公牛和山羊的祭司上。在整本希伯来书，他说他对哪位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他说儿子是优越的，他的祭司是优越的，他的宝血是优越的，他永远活着。他说那些大祭司会死，另外一位会取代他的位置，他会死，另外一个再取代他的位置。公牛和羊羔的牺牲，牺牲了一个，然后另一个，但是他主耶稣一劳永逸地，感谢主，一劳永逸，然后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祷，他的血要优越的多。新约显示他所建造的房屋是优越的，比摩西建造的更优越。他不停地说，在第七章中，我相信是在第十章两次，10或11章，通过旧约，我们不能在律法下，在旧约下变得完美。然后在希伯来书13:20-21的末尾，保罗巧妙地用这些话结束了他那本精彩的书。愿赐平安的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伟大的牧人，借着永约的血，使你们成全，在他眼中是喜悦的，借着永远荣耀归于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使你们成全做工。所以相信他，他不仅是我们刑罚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成圣者。所以这就是让我有勇气悔改的原因，因为他能让我渡过难关，他改变我，他改变你，他改变我，改变我的习惯，让我变得平和，改变我的生命，变得纯洁。他会的，他会让你自由，这样你就可以在圣洁中行走，在爱中行走。所以悔改是一件美好的事，因此当你悔改时，不要悔改说，哦，我的上帝，我不能做这些。好吧，当然你不能，把你的眼光转向他。以赛亚45:22说，你们在地极仰望我就得救了，因为我是神，没有别的神。阿们。所以上帝命令我们悔改，没有悔改我们就无法得救，没有悔改我们就无法与上帝建立关系。使徒行传17:30，这些无知的时代，神确实忽略了，他谈论的是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过去，但现在他命令各地所有的人悔改。这就是使徒行传17章，他讲述了第30节和31节的原因。上帝吩咐人悔改，他命令各地的所有人，因为他指定了一天，在这一天他将通过他所命令的降世为人基督耶稣，以公义审判世界。他通过他从死里复活，向所有人保证了这一点。因此当有审判日的证据之一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有一天再次降临。我们所有人在哥林多后书5章都被告知将要站立在他前，圣徒要站在他的台前，所有血气的都要屈膝叩拜，每一个舌头都要承认耶稣是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他交账。所以他说，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要站在上帝面前，他说悔改，改变主意，改变方向，现在审判之日之前，现在悔改使我们能够与神同行，他使我们能够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他使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悔改并相信耶稣时，他使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悔改，因此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两个人不能走一起，除非他们同心合意。在马拉基书中，神说，我是主，我不改变。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们两个人必须同心合意走在一起，而上帝没有改变，那就意味着我离开了，我必须改变，对吗？是的，他不改变。只要我们认识上帝，我相信我们就会永远悔改，但不是罪。悔改的意思是改变主意。当我们不断地认识主时，我们会说，哦，这就是你啊，这就是你。我的思想会改变，我们将在永恒中不断地改变。哦，这真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现在我们从悔改罪和不幸开始旅程，我们将达到一个地方，我们住在他里面，不断地跟他往来。我们仍然会悔改，因为他不断地揭示越来越多的他自己。我们的思想将从一个信心改变到另一个信心，从荣耀到荣耀。他的执政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那么这不是很好吗？因此我们要与上帝同行，既然他不改变，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要改变。现在是关于悔改的另一件事，我要读使徒行传26章15节。这时主耶稣基督在去大树的路上向扫罗显现，他成了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是一个恐怖分子，迫害基督徒致死入狱，强迫他们亵渎神明。恐怖分子，上帝说，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使徒，他只需要得到我的探望。不要评判上帝选择谁，对吧？有一天上帝在坟墓里看到一个赤身裸体被鬼附身的人，割伤了自己，他说，我认为他会成为底加波里的伟大传道人。他所需要的只是把那些肮脏的魔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哦，他看到一个女人结过五次婚，最后放弃了婚姻，和第六个男人住在一起。他说，我认为他会成为撒玛利亚的伟大传道人。我去看望他，他只需要喝一杯活水。来吧，就是这样。比如说，上帝拣选了不是的东西，使是的东西化为乌有。所以永远不要鄙视自己或其他人，永远不要说我不够好，因为事实是你不是，我也不是，没有人是，但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足够好。阿们。所以我正在读使徒行传第26章，当耶稣向扫罗显现时，他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要站起来，因为我向你显现，就是为了要使你成为你所看见的和我将要向你启示事物的传道人和见证人。我要救你脱离犹太人，也脱离我现在差遣你去的外邦人。现在他的任务是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转身意味着悔改，改变主意，改变方向。因此保罗的使命是，我差遣你去帮助人们悔改，使他们从黑暗权势下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转向上帝。因此当我们在罪中时，我们就在黑暗中，当我们走在爱中时，我们就行在生活里。约翰一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恨他弟兄的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但爱他弟兄的在光明中行走，没有绊倒他的理由。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是光。约翰一书四章七八节以及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现在爱是上帝的本性，光是上帝的实质。 因此，当我们行在神的本性中时，神的实质就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大自然中行走时，这真的很神奇。当我们做出决定，我要爱我旁边的人时，上帝的光就会照亮我们的灵魂。他说，我要帮忙，你被派来把人们从黑暗变成光明，爱他弟兄的在光明中。看，法利赛人可以引用所有的经文，但他们没有爱，他们仍在黑暗中。主耶稣基督来了，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认不出他来，他们完全瞎了眼，要把他们从黑暗中变成光明。现在当我们在光明中时，我们就在上帝的能力之下，当我们处于黑暗时，我们就在撒旦的权势下，当我们犯罪时，他赋予撒旦掌管我们的能力。他说，我差遣你把他们从黑暗变成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变成神的权柄。因此，当我们屈服于罪时，我们就是在赋予撒旦掌管我们生命的权柄。然后他说，他们可能会得到罪的赦免，有一个，然后你走得更近。有些人就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只想得到罪的赦免，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得到。在基督里有基业，而基业就是他。他说，亚伯兰，我是你极大的赏赐，我们可以与神同行，被他的灵充满，我们可以被改变，我们的灵魂可以变成他的形象，这是我们的遗产。现在他说，使他们得到赦免，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转向神的权势，使他们在那些因信我而成圣的人中得到罪的赦免和产业。所以早些时候我和你们谈过因信成圣，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当你相信这一点时，你就会因信成圣。看，我相信，我认罪，上帝会洁净我。我不会说，哦，我有祸了，我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切。我说，主啊，我相信你会洁净我。主啊，我相信，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你借着永约的血，使那伟大的牧者从死里复活，必使我在一切善事上成全。所以有悔改，悔改使人远离黑暗，走向光明。当人们需要从魔鬼中解脱出来时，他需要悔改。现在有的时候，人心里已经悔改了。如果心里已经悔改了，恶魔就会很快的离开，就这样。但如果他不是，他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工作是带领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当他们当同意转身时，恶魔就会出去。这就是你如何通过帮助人们悔改，使人们从撒旦的权势中走向神的权势。这是事实。现在我们讲了什么是悔改，这是基本教义。意思是有些教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好吧，我稍后再谈，我们可以现在祷告但不悔改，或者只是相信但不悔改。但悔改是得救的必要条件。现在他说，我们要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圣经在几处列举了具体的罪，如果我们行在这些罪中，我们就不会成为神国度中的一份子。我只是想读这一些，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中，这些是一些我们要悔改的死亡行为。你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被迷惑，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同性恋的，基奸的，盗贼的，贪婪酒醉的，谩骂的，勒索敲诈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现在他写信给了一些格林多的圣徒，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同性者、谩骂者、酒鬼、通奸者，你们曾是，但他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就是这样，但你们被洗净了，你们成圣了，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神的灵称义了。天堂里到处都是曾是通婚者，曾是同性恋者，曾是傲慢的宗教人士，曾是仇恨者，对吗？但他们被洗净了，他们是称义的，他们被圣化了。 所以有一个列表，现在在加拉太书中，他说肉体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淫乱、污秽、崇拜偶像、巫术、仇恨、争吵、嫉妒、发怒、自私的野心、纷争、异端、嫉妒、谋杀、醉酒、狂欢等等。我事先告诉过你们，就像我过去告诉你们的一样，那些行这种事的人不会承受神的国。然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他说得胜的必承受产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或女儿。怯懦的、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巫师的、偶像崇拜的，以及所有说谎的人，都要在火和硫磺燃烧的湖里占有一席地之地。这就是第二次死亡。然后你看，这就是说悔改的原因。现在上帝命令所有的人悔改。如果你读以西结第十八章和第三十三章，上帝说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凡喜欢他回心转意而活，你为什么要死？他说哦，转身活着吧。彼得写道，神不愿人灭亡，只愿人人都来悔改得救。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遵行他诫命的人有福了，他们有权得到生命树，可以进圣城。请注意，他说遵行他诫命的人有福了。但外面为狗的、巫师、不道德的、杀人的、偶像崇拜者，以及任何喜欢和实践说谎的人。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些中得到我们有什么？圣经中的一二三四份罪孽的清单，我现在就把他们读出来。通奸、婚外情、偶像崇拜、贪婪，或将任何人或任何事置于上帝之上。通奸，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同性恋，这个词的意思是女性化的男人、女同性恋者，或者是男同性恋者。基奸，希腊语中的那一个字指的是性，然后是偷窃、欺骗、商业上不诚实，意味着贪婪利益、对金钱热爱的物质主义。醉酒、辱骂、谩骂，意味着对他人轻慢、辱骂。敲诈勒索，是指通过冲突、贪婪压迫人从他那里获取利益。不洁是成立于色情或不纯洁。做这些事的人不会进入天国。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罪，你不跪下来相信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如果你相信主和救主，悔改并呼求他，他会洁净你。 Lewdness 是肆无忌惮的欲望、无耻和傲慢。巫术是指着使用消遣性的药物和巫术。还有仇恨、争吵、纷争、嫉妒、愤怒的爆发、自私的野心，这就是身体中与其他人的竞争、纷争、分裂、播下不合、异端邪说，由错误的教义引起的分裂、嫉妒和谋杀，包括堕胎。狂欢意味着饮酒派对、毒品派对或狂欢。然后是不幸的、可憎的，这意味着肮脏、恐惧、懦弱、性不道德和撒谎。顺便说一句，任何和那些有任何这些罪孽都能被赦免，因为任何人愿意悔改。上帝在以赛亚一章十八节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推理。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神呢？对迷途的罪人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讲道理。他说，如果你的罪孽像猩红一样红，我要把它洗得像雪一样洁白。没有他不能宽恕的罪，没有他洗不净的罪。你如果犯了这清单上的每一条罪，你跪下来说，主耶稣原谅我，洁净我，他的保险会洗净你，就好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现在罪孽的赦免不仅仅意味着他们被赦免了，他比宽恕更大更好。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了，这意味着他们不存在。如果你到了天堂说，主啊，你记得我那可怕的罪吗？他会说，不，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二节，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当他们被赦免时，他们就消失了。这让我们很清楚，我们应当如何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现在当你和我跪在神面前说，饶恕我的罪时，神说，我饶恕你，他就忘记我们的罪。但有时作为人类，我们会原谅，但不会忘记，我们尝试保留它以备将来使用。然而这不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的爱。因此如果你想让你的心真正获得自由，请练习，请听我说，当你原谅时，要努力让自己不再记住它，不要原谅并记住，因为它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困难。上帝允许我们每天都全新，他的护佑，他的怜悯，每天早上都是新的。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如果他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谁能承受呢？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没人能承受，我会在那里成为一堆灰烬。所以上帝让我每天都重新开始。所以我们要彼此这样做，而建立良好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宽恕者，不要记得昨天的罪，让自己忘记他们，你的人际关系会好100倍。对待你旁边的人就像他们从未伤害过你一样，这就是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做的方式。好吧，所以遮盖罪孽的必不兴旺，但认罪离弃的必得怜悯。箴言28章13节，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对我们生活的目标是在真正的爱中行走。我之前告诉过你，爱的人在光明中行走，爱他兄弟的在光明中。罗马书13章是这样说的，除了彼此相爱，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因为爱别人的已经成全了法律。进一步的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如果还有别的诫命，这句话都概括起来，就是要你爱人如爱自己。爱是无害的，这在雅各书中被称为自由律法。如果你按照这律法自由法则生活，你就会活得好。这意味着爱人如己。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受到这条律法的审判。让我们读雅各书，我们将受到自由律法的审判。这就是所谓的爱人如己，爱不会伤害邻舍，因此爱是律法的成全。他说我们不必遵行律法。好吧，如果你读罗马书8章4节，他说律法的公义要求应该在我们这些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实现。所以当我们在爱中行走时，我们满全了所有的要求。我们可以在爱中行走，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罗马书5章5节说，上帝的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可以，腓立比书4章13节，我们可以通过基督做所有的事，他会给我们力量。但是不要气馁，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在爱中成长，所以我们必须以爱为目标。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追求他，我们必须研究爱。圣经说上帝教导你去爱，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学着爱，我们必须追求爱，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做，上帝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会继续成长。阿们。直到我们看起来像他，这就是目标。你会看起来像他，是的，你是。赞美上帝。如果你真正按照圣经履行至高的律法，你要爱人如爱自己，你就会做得很好。雅各书2章8节。现在让我们花几分钟来谈谈没有悔改的假福音。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不是在批判这样做的人，但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有些好心人，有时人是不知道，有时他们被错误地教导了。但可悲的是，近几十年来有一种虚假的福音讯息变得流行起来，人们被教导只是做罪人的祷告。如果 这个人悔改并相信耶稣，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祈祷，但仅仅祈祷并不能使人重生，除非他们的心悔改，并且他们相信主耶稣。或者有人有说，我接受了，我祈祷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他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要跟随他。所以有些人有假的福音，他们想，好吧，我上去，我祈祷，有人拍拍我的头或祈祷，我祈祷，我现在得救了。他们没有与神同行，没有悔改，没有跟随耶稣，这是一个虚假的福音。因为耶稣说悔改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才是罪的赦免。所以人们如果他们没有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或放弃罪恶，他们只是把一个教义带入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把你的心交给耶稣。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中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中行走，反而获得生命的光。所以他就是光，为了得到他的光，我们需要跟随。还有另一个词，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我来到世上是一盏灯，叫一切信我的人都不住在黑暗中。现在当他们说，如果你相信我就不会在黑暗中时，他说你要跟随我，你就不会在黑暗中，你会得到光明。他们是什么？他们两者都是，如果我相信我就跟随。看我之前举过个例子，假使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雷区，是一个雷区，而邻里的主和你走在这里，你必须不踩到地雷和爆炸物的情况下到达那里。如果主说，我知道所有的地雷在哪里，你信我吗？你会说，是的，我信你。主啊说，那你就跟随我吧。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会带你走过。如果你跟随，你看，如果你跟着他踩的地方走，你会错过所有的地雷，你会达到你要去的地方。但如果你说，我相信你，但我认为我走这一条路，那么你就不相信他。所以相信意味着不仅要相信他的话，而且要意味着依靠他，仰望他，跟随他。所以他说，请看看那些这两经节摆在一起，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中，凡跟随我的就必有光明。请看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耶稣成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当我们信他时，我们会顺服他。当耶稣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时，他并没有说，好吧，这是在左边，让我听听你认罪。不，你说的不对，好吧，你们说的对。他不会那样做，这不是他们脑中所相信的，正是他们内心的信念造就了不同。当你改变主意时，他就会改变你的方向，而他们的方向改变导致他们帮助穷人、喂饱饥饿的人，这是他们悔改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再来时，他说，我带着赏赐赐予每一个遵循我话的人。现在奖励是否也意味着好的和坏的？好的奖励和坏的惩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给予他们。所以当他把他们分开时，他说，你帮助了我，你喂养了我，你拜访了我，你进天国，你没有，你离开。所以这就是悔改的意义，他的意思是悔改和跟随耶稣。这就是我们所要传扬的悔改和罪孽的赦免。现在在我继续最后一点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悔改意味着改变主意，改变方向，这也意味着忏悔，说同样的话然后放弃。上帝不会原谅借口，他会原谅罪。所以当我们说，上帝，这是一种罪，我错了，我错了，主，他原谅了这一点。所以这样做，当他洁净你时，你会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如果你试图掩盖他，大卫说，我隐藏了我的罪，我的骨头在呻吟。他说，这很糟糕，在我承认之前，我把它拿出来，只要说，主啊，我搞砸了，我错了，主应许会洁净你。现在这些都是我们提到的死行为。哦，让我们再往前走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说，你知道宣讲悔改。所以当洗者约翰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悔改的教训，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读出来。在那之后，我们还有一点， 约翰进入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正如先知以赛亚的话书中所说的那样，有人在旷野哭泣的声音，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使他的道路笔直。每一条山谷要填平，高山要丘陵要被铲除，弯曲的要变直，崎岖的要平整，凡有血气的都必看见神的救恩。然后他对出来接受他洗礼的群众说，毒蛇的巢穴，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因此要结出值得悔改的果子。你看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悔改，所以他把他们叫出来。现在毒蛇就是蛇，他说你们是一群蛇。他说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记住使徒行传17章30-31节，上帝吩咐每个人悔改，因为他定了一个日子，他要审判世界和义人。所以约翰很期待，嘿，审判日快到了，你们没有悔改，谁警告你们逃避即将来到的愤怒？你必须要结好果子。因此现在要看结出悔改的果子，不要开始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亲。换句话说，有些人说，哦，我是基督徒，我出生在美国，那里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的家庭都去教堂。你看，你可以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你可以去教堂，这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成为卫理会、浸信会、长老会的教徒、灵恩的教徒、五旬派教徒，你可以有这些头衔，但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神啊，现在听他的话，我告诉你们，神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儿女。别这么说，现在请听约翰说，斧头放在树根上，因此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掉，扔进火里。现在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重复了这一点，耶稣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掉，丢到火里。他在说什么？悔改的果子。所以施洗约翰向我们证实，悔改是必须的，因为审判日即将来到。如果我们在审判日之前没有悔改，我们就会进入火湖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向人们说清楚。于是人们问约翰，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关于他们的罪，他给了他们非常具体的指示。他回答说，有两件外衣的就给没有外衣的，谁有饭吃就让他也这样做。所以显然从上下文来看，那是他们的罪。约翰是一位先知，我想他看出了这一点。我的意思说，在子宫里他能辨出玛利亚腹中的主，所以我认为他正在辨别他们需要悔改的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你们有两件外套就分享他，不要吝啬和自私，如果你有食物就分享他。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税吏来受洗，他对他们说，他们也对他说，老师，你看我们该怎么办？他说，收集的不要超过你指定的。因此他们会通过收集额外的钱来赚钱，这就是他们被鄙视的原因。同样士兵说，我们该怎么办？他说，不要恐吓任何人或诬告任何人，满足于你们的工资。所以约翰给了他们实际的改变步骤，改变就是悔改，停止做错事，做正确的事。所以这很好，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悔改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现在我想谈谈我们谈到的最后一件事，最后一点，从死亡行为悔改。我们从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和启示录中列出了一些我们要悔改的真正明显的罪，但有些死的行为不仅仅是列出的那些罪。我认识一个神人，主曾来拜访过他，主向他引用了耶勒米书中的一段经文。他说，如果你能把珍贵的和卑贱的分开，你就可以成为我的代言人。这是神对耶利米说的一句话。他说，主啊，什么是卑贱的呢？主说，凡是我没有发起的。 它是无用的，毫无价值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实际上他们说了任何我没有主动说的话。神人去查了一下 baby 这词，这个词的意思无用的，毫无价值的，没有永恒价值。所以主说在他眼中卑贱的是他没有主动做的事情。所以一个死亡的行为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好主意，我们要为上帝做的事。所以我们不想做那些死的工作，我们必须等候上帝，被他的灵引导，得到他的指示，得到他的旨意，并按照耶稣所行的方式去做他所说的。他说我只做我看到父亲所做的事。他没有，你知道，甚至耶稣没有给他自己的意见。他是主，但他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我听见我就判断。他说我不评判，但是我按照我所听到的去做，去评判。于是他等着父亲你说什么。他说我只根据我听到的判断，我审判在我里面所做的功的父。他说我只做我看到父亲做的事。所以他会在天亮前起床一会儿，他会祈祷，他会得到父的指示，他会开始跟随上帝的灵。现在你甚至可以看到使徒，主说你们要去到，主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但是你知道通过使徒行传，他说圣灵禁止我们去那里。然后到了晚上出现了异象，一个从马其顿的人说过来帮助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他们正在这样做，这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他们说你知道，我知道他们，我知道圣灵想去那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做死的工作。死的工作可以是我们自己的好主意，我不想要任何好主意，我想听听上帝说什么，并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我们所有人，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祈祷。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这是知道上帝旨意的祈祷。每个信徒应当这样定期祈祷，融入自己的生活。祷告是这样的，求神以所有的智慧和属灵的知识理解，让你知道他的旨意，这样你可以配得上他，完全讨他喜悦，在各样的善事上结出果实，在对神的经验和知识上增长。因此我们走在他为我们所命定的工作时，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为他所命定的工作而造。你应该走进去。诗篇139篇15-16节说，你们的日子都写在书上。所以我们想说，神啊，你在我的书里写什么？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想这样做不多也不少。如果我自己去，我就是做死行为。你看，例如上帝在1988年非常具体的，神对我说，一天早上当我跪在床边祈祷时，我听到主的声音，我听到他说搬到兰卡斯特去。如果我说你知道我以前去过那里，我不喜欢兰卡斯特，我想我会搬到科罗拉多，那里有很好的钓鱼和狩猎，而不是沙漠。这样就是一个死的工作，我可能连活都活不下去。如果我不愿意遵循他的旨意，上帝为什么要让我活着？我搬到这里后，我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侍了一年。当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会坐在后面只管我自己的事。牧师很有预言性，他把我叫出来，向我预言我的呼召，问我是否愿意来。他问我是否愿意传道。我坐在教堂的角落，于是我传道。在那之后他说，你会来吗？我会希望你加入同工，我会付你钱，我希望你每个星期天晚上服务。所以我在那间教会里待了一年。然后在那之后主说，现在我要你在兰卡斯特建立一间教会。实际上我曾为此与主相遇过。我去找我的牧师，告诉他我很惊讶，我没有看到他的到来。他说我看到他来了，你应当这样做。无论如何，他们祝福我，按手在我身上，把我派遣出去，我要做神要我做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命定的，没有人有没用，没有人有微不足道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你不能从你的身体里拿走任何部分，它会更好，对吗？ 每个部分，所以忏悔死亡的行为意味着我忏悔自己的想法，追随我自己的梦想。我们走到主的脚前说，主啊，引导我，我不要去做死的行为，你必须等候主。最近我有一位属神的人与我分享，他是如何被圣灵提去，他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看到了门徒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有福了，血和肉不能由此起誓，这是我在天之父起誓的。然后他说，你是一块石头，是一块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现在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磐石上不止一个含义。耶稣自己是磐石，但耶稣也是神的话语，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说的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启示，就是我要建立教会的基础。阿们。这个属神的人被圣灵带走了，主告诉他，只有那些等候我、听从我指示并去做的人，这就是我所建造的教会，地狱的门无法战胜。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死亡的工作。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必须找出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赎回时间的方式。如果你读过以弗所书，他说赎回时间，因为现在的日子是邪恶的。下一节圣经是找出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当你在祷告中等候上帝时，祷告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一节，每天祈祷并说，主啊，用智慧和启示向我启示你的旨意。现在我们需要不仅仅是了解他的旨意，例如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上帝告诉挪亚洪水要来，那是超自然的知识，很有价值，但是不够，你需要智慧和理解。人们可能会有一个梦想或启示，比如哦，圣经济会遇到很多麻烦，好吧，你必须要有智慧和理解，你不会只拿知识就开始自己做工作，因为你可能最终会做死亡行为。哦，他会变坏的，我会做这，我要做那，我要做这个，这一切都可能是一些死的工作，这是与神同行的一部分，一个基本的教义，就是悔改死亡的行为，并说，好吧，主啊，你给了我知识，现在我需要智慧和理解。所以上帝说，好吧，现在我要给你更多，我告诉你洪水要来，这就是知识，我要给你智慧建造方舟。看，他本可以说跑到山上去，对，是的，不是，他说可以说建造方舟，伟大的，我需要理解用木头建造，这样长这样高，这就是知识智慧和理解，这就是我们需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他来滋养我们的婚姻，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我们整个生活，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他。阿们。因此从死刑中悔改的整个事情必须是一种生活方式。主啊，帮助我们，我想这样结束，我想通过这个来结束，我想鼓励你，我想鼓励这栋楼里的人，或者你正在听录音，我想鼓励你。你可能会想，哦，上帝会和我说话吗？是的，他会的。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错过他的原因，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听到可以听见的或类似的声音，这是上帝大多数时候说话的方式。这是耶稣说的，我将尝试以此为结束。耶稣说，凡听见受父教训的都到我这里来。阿们，阿们。现在如果你信靠了基督，你就有能力听到天父的教导并接受天父的教导。好吧，现在看看那个过程，无论你在信靠基督之前发生了什么过程。看，这是与某人的对话，当他们走开时，你正在思考他，他一直困扰着你，当时你不知道那是天父在教导你，但确实是如此。所以你可以回顾你的生活，看看那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你仰望天空，它让你想到上帝。当你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应该开始多读圣经，所有这些你回头看，每个人都能做到。回头看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的生活，看看这过程， 现在你说好吧，我能听见天父的教导，并接受天父的教导。所以现在你重生了，你殷勤的祷告，主啊，求你用智慧使我知道你的旨意，等候他，寻求忠告，他会引导你。他会说，他会用平安引导你，你应该平安的出去，喜乐的被带领出去。他不会用恐惧来引导你，他不会催促你，信他的人必不急于求成。这不是恐惧和焦虑，哦，我的上帝，不是那样，而是和平。他会平安的引导你，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有足够的时间，上帝知道这一切，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公正，你会在平静中行走中完成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死去的行为悔改，对上帝的信心是极好的。这是我们今晚的基本教义。让我们赞美主。主啊，我要感谢你今晚与我们同在。圣灵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的话。哦，上帝啊，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善事，感谢你让我们为这个夏天做好准备。主啊，我们将在兰卡斯特看到你国度的爆炸。主啊，帮助我们准备好。主啊，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装备我们。阿们。